各位听众好，我是朱师母，跟大家分享婚姻和家庭。我今天所想讲的题目是如何管教儿女，如何管教儿女。让我们一同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父，你说你所爱的，你必定管教，而且你也鞭打所受辣的儿子。你将这些宝贝的儿女赐给我们，你也把管教的权柄、管教的责任交给做父母的。真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旨意，靠着你的恩典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也懂得如何的过公义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怎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要我们按照他自己的教训，按照他自己的话语，来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管教我们的孩子。上次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应该如何的教导儿女，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何的管教儿女。管教儿女是一个很不容易讲的题目，因为很多的父母他们很怕惹儿女的气，又怕管教不当会影响到儿女将来身心的发展。因为受了很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们都告诉我们，恐吓我们说不可以管教。其实合理的管教是必须的，也是神话语的教导。首先我们来看管教的意义。管教这个字的字根就是门徒，所以管教呢就是对孩子用我们的爱心来好好的教育训练，使他成为主的门徒，训练他使他随时随地都晓得如何的做选择，选择神的路而行。管教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好像就是体罚和责备，其实体罚和责备只不过是管教里面的一小部分。管教包括对孩子要仔细的解说，耐心的训练，对他各方面帮助，使他养成良好的习惯，更重要的让他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乐意遵行神的话。所以管教也包括鼓励和奖赏。我们管教的对象只有对那些孩子他明明知道什么他该做，但是他故意背逆倔强的这样的一种个性，是我们应该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管教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让他失去了志气。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管教呢？今天有很多的新派的人都说不要管教，甚至于有些心理学家说你不管教倒反而对他好。其实我们是应该管教。为什么我们应该管教？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管教的父，他爱我们，他借着管教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6到11节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辣的儿女。你若是真的爱你的儿女，你必定会管教他，因为人都是充满了罪性，怎么能够不管教一个惯于犯罪的一个孩子呢？第二个原因我们要管教的，就是因为我们孩子生下来就带着罪性，他生下来就慢慢的懂得犯罪。中国儒家的说法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正确的。大卫在向神认罪的时候，在诗篇51篇第5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第3章10到12节说，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假如我们都是带着罪性而来，都不愿意行善，我们做父母的哪里能够不管教呢？第三个原因我们要管教，就是人虽然是有罪性犯罪，但是神还是给我们良知。当我们真的犯罪做错了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不对的，我们会有罪恶感。神说在箴言书20章30节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假如一个孩子犯了罪，他受到了该受的惩罚，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心里面倒反而觉得很合理的，很释放的。所以当孩子受了惩罚以后，是很乐意跟父母谈话，而且交通也非常的和谐的。第四个原因，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因为圣经上很明显的教导，而且不断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要怕，有的时候需要体罚的时候，或者责骂的时候，我们是要体罚的。比如说箴言书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书19章18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管教是有时间性的，越早越好，不要等到好像已经发生了问题再管教。神说要趁有指望，那就是问题发生的时候即可就管教。箴言书22章15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孩子生下来都是愚昧的，你不管教他就不能够除去他的愚昧。箴言书23章13节神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箴言书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常常我看到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都是独子独女，因为不舍得管教，常因此来到美国以后，家庭里面发生很大的问题，父母和孩子中间有很大的隔阂。第三方面我们要来看的，我们要怎么样来管教呢？我们要了解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他成长的进度也不同，因此管教的方式我们也应该因人而异。一般来说，我们管教要包括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说是父母管制期，是从生下来到6岁，在这段时间是最重要的父母管教的时期。差不多 75% 的体罚若是需要，都应该就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实行，太大了就不恰当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他对父母的权柄绝对的顺服，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种神要求他的这些特质，孝敬父母不是他生来具有的，而是我们要从孩子生下来就让他懂得如何的尊敬父母，孝敬父母。7岁到12岁是自我节制期，我们要训练他自己负责任，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人，要操练他们每天定时起居。这段时间他们可以自己借着闹钟，可以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睡觉，在学校里面回来以后，他们应该懂得先把功课做完然后再玩，这些是要训练他自己来管理的，慢慢慢慢的让他能够学习有自制的精神。那第三个时期就是13岁到18岁，这个时期我们应该训练他成为一个神管制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带领孩子绝对的顺服神，当然在教导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看看他是不是遵守圣经的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渐渐的对孩子的行为思想应该慢慢的放松，尽量的鼓励孩子自动的来 依靠神，凡事要开始懂得寻求神的旨意而遵行。所以在13岁到18岁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开始慢慢的放手了。那再讲到如何管教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的，我们做父母管教的时候有什么先决条件。我们管教，第一，我们做父母必须要跟孩子先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而且这个爱是孩子可以体会得到的。有的时候父母自己以为很爱孩子，他也是尽量为爱孩子而做事，但是孩子本身并体会不到。若是孩子感受不到你的爱，那你去管教他，就常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管教的时候，先决条件的第二方面就是父母必定要有节制。我们要需要有神慈爱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神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让圣灵管制我们这个人的言行，对，特别对待孩子的方面，我们对他说话行事，甚至于惩罚，我们都是要在圣灵管制的光景当中。在发怒的时候千万不要管教孩子，箴言书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书29:22又说，厚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很多的孩子被体罚的时候，因为是父母生气，结果受伤的也不少，这是绝对不应该的事情。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他在生气的时候借着打骂孩子来发泄他自己的不高兴，这是神极端不喜悦的，而且对孩子的身心也必定有很大的伤害。在我们的先决条件里面，还有就是父母要有统一的原则。我们管教孩子不能够说父亲有一套管教的方式，母亲有一套管教的方式。特别是父亲管教的时候，妈妈不要在旁边批评丈夫，母亲管教的时候，爸爸也不要在旁边批评太太。最好的就是必须要有统一的原则。我们管教孩子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管呢？我自己觉得以圣经为管教作为我们的基础是最好的。因为那些孩子若是故意违背神的话，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同心的来加以管教。比如说神说不可以说谎，那孩子说谎了，那我们就觉得这是需要管教的时候。第四方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应该有明确的家规。首先我们要向孩子解释清楚，我们定下了家规，而且这些家规是要求非常的合理，而且是可行的。那种要求太高不能够遵行的家规就不要设在家庭的里面。假如你已经有了家规，也说得清清楚楚，那些故意犯家规的你就要彻底的来实行。比如说你的家规的里面有弟弟妹妹，你就说你随便打弟弟妹妹的，你要打小手。那假如一个孩子随便的打弟弟妹妹，那他就是应该受到责罚。第五方面，我刚刚讲到我们惩罚不是随便的惩罚，乃是要惩罚那种有意违背的顽梗的心。有的时候父母惩罚孩子是因为孩子太幼小了，他自己能力够不到，他行走也不稳，有的时候打翻了牛奶了，或者打破了一个花瓶呢，就挨一顿打，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是他有意的悖逆，乃是因为他年龄还没有成长到成熟的地步，所以有的时候碍手碍脚的会打破东西，这样是不应该惩罚的。那我们在真正需要体罚孩子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了解有几个因素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在我们体罚开始，我们要跟孩子沟通，你要 向他交通看看他是不是真正了解家规的意思。所以假如他真的了解了，可是他还是有意的犯这个我们的家规，那他是就应该挨打了。第二方面就是生气的时候不要处罚孩子，我刚刚也说过，你假如真的生气，你要先去祷告，等心平气和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件事。第三方面，在管教处罚的时候，你仍旧要尊重你的孩子，不要生气了，有人没人就乱打，不要在人前人后的打，要找一个没有第三者的地方来处罚他。第四方面，你打的时候不要用手打，因为我们的手我们留下来是做一个爱和抚摸和安慰的一个工具，所以打的时候我们让他觉得该打，我们就找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尺，而且是按照他的年龄啊，按照他的身体的大小，会痛但是不会伤他的那样的一个小尺来打他。第五方面，打的时候不要乱打，要打在屁股上，打的时候要快要痛要公平。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九节这么说，刑法是为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这个背原文的意思就是背的后面那个肉最多的地方，就是屁股。所以我们做父母打孩子的时候不要没头没脑的，有的时候一个耳光打下去，那个是最粗鲁而且对孩子最有伤害的。我们真的要打的时候就打他们的屁股。第五方面就是处罚的时候你要让孩子哭，让他哭够了，然后孩子会自然的来找你。当他找你的时候，你把他抱起来，再向他解释为什么你打他的原因，你安慰他，你亲亲他。今天有一些父母打了以后还不准哭，不准他哭，哭了再打，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你既然打了你就让他哭，然后他来找的时候你还要跟他解释你打的原因。第七，当你打完了以后，你还要叫他做补偿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打了人了，你就要让他向那个打的对象要道歉。假如这个孩子在不该玩的地方打破了东西，你就要叫他拿个扫把到那个打破了东西的地方去把它收理干净，让他负责要收理残局，使他明白做错了事是有责任要负的。那第四方面我就要讲讲要怎么样的管教就不惹儿女的气呢？因为很多的父母都是怕惹儿女的气就不管教，其实有一些线索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来遵循，管教了以后就不会惹儿女的气。所以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对孩子有不合理的，用不合理的方法，或者对他有不合理的要求，使这个孩子到一个地步觉得怎么样做都不能够使父母满足或者讨父母的喜悦，常常就让他们真是不知道如何。有的时候父母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一意孤行，使孩子就觉得无可奈何，他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对付父母，来使他们满足，所以他就从无可奈何就变成了气愤。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管教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怎么样的管教得到管教的效果，但是不会使他生气。怎么样就能够不惹孩子的气呢？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要仔细来观察神如何的管教我们。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温柔的父，他是慈爱的父，但是他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审判的神，他是一定要管教他儿女的。所以我们 也不能够随便的放松。心情好的时候就算了算了，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点小事也把孩子毒打一顿，这就不像我们的父。第二方面，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按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或者我自己的喜好来管教。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有要求，常常跟他说，我们中国人怎么可以做这个啊？我们某某某某家，我们家怎么能够做这种事。你假如把你的国籍、把你的家里面的传统拿来做标准，孩子不会服的。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管教的标准。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这些过去的一些传统拿来做我们管教的一些方式。第三方面，我就常常想应该怎么样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找到一个原则，可以避免让孩子生气呢？我就发现了，当我们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任何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法不对的话，不合神旨意的时候，都会惹儿女的气。换句话说，我们思想、行为、做法、管教的方式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就一定会惹儿女的气。比如说，我来举好几项，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你假如不爱你的孩子，或者孩子根本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你管教必定会带来他的气愤。很多的孩子他知道他没有被爱，常常你来管教他，他就非常的气愤。第二方面就是身体的虐待，我们打孩子不是管教的就是了，乃是用一种虐待的方式，特别在我们气头上气愤的时候，用一种报复的心情来毒打孩子。有的时候做父母的觉得，你在人的面前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好看，就当着人毒打，有的时候把孩子打得青红紫绿，都打伤了，这是身体的虐待。你若是身体虐待你的孩子，他一定会是愤怒的。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心理的虐待，我们对孩子的言语姿态用一种讥笑和羞辱的那种语气，中国的父母常常喜欢这样做，好像我们要孩子做一件事情，要他在人的面前表演唱个歌，或者做一件事他不唱，我们就说，哎呀你好笨哦，你真是一个哑巴，你连歌都不会唱，你真是笨，真是傻。这是心理与虐待，不要用这样的语气来好像是激发孩子有一种自卑的心。在生活上，第四方面，我们不可以忽略孩子。我们自己太忙，我们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常常你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孩子非常的生气。第五方面就是我们常常对孩子随便的应许，但是我们却不兑现。我们说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带你到哪里哪里去玩，到时候又说，哎呀今天不去了，太累了，太忙了，这是很让孩子很生气的。第六就是我们随随便便对自己的儿女来把他跟其他外表和成绩好的人来比，孩子不喜欢你把他跟别人比。第七方面就是我们在儿女的当中有偏心，我们喜欢漂亮的，我们喜欢聪明的，我们喜欢讲话甜的，对那些其他的我们就偏心不爱他，这样他就常常会非常的生气。第八，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期望过高，总是想使儿女有大的成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是不正确的。第九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样的态度，其实父母也是有错的，我们父母做错了就要承认错，还应该道歉。第十，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过分的保护，有的父母过分的保护 不训练他有负责任的心，也不训练他怎么样应付难处。下面就是我们有的父母从来不管教孩子，你假如从来不管教孩子，孩子也会非常的生气。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像天父的父母，遵行他的命令。神说，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愿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事上实在多有亏欠，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观察天父如何的爱我们，如何在爱中管教我们，使我们也有智慧能够管教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成为爱人也爱神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